你没有拿过、哦、OK 好，来啊，你上个礼拜有没有拿过？没有拿过啊。
上个礼拜我没有到。
好，OK，All right， 好，好，那么就是约翰福音序言这个，好。
约翰福音还是跟你第一次发那个吗？一样吗？
这个
没有
啊，没有啊。哦，约翰福音的序言有没有啊？
看一下。
你看看。等一下哈，我看看就是这样。啊？没有了，印一下好了。
好。
印一下好了。
那个地方
我找个人好了，你不知道了、
okay.
找个人好了。啊，你假如上个礼拜有来，前一个礼拜有来，这是同一份讲义，你不需要来两次啊。好，我们来开始准备上课哈、啊。那么我们会，假如还有人需要吗？还有人需要吗？你现在还是没有的哈、啊，还有人需要吗 ？OK。那么我想还是要请人帮忙一下了哈、哦，好、啊，你帮我印好，再印十份好，不用你这个，好好好，还有一份，哪一位没有的啊？好，谢谢。好，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啊，来分享约翰福音的序言这一段了哈、哦。那么啊，假如你从来没上过这个课哈。啊，还有一个第一次，这个之前的哈，这个哈，那么你现在不用拿，结束了之后你再拿，好吧？你以前拿过的就不必了，是吧？你假如从来没拿过的，就是这个啊。好，我们现在呢，假如你有讲义的话呢，我们会来看到讲义的第八页了，第八页啊。那我们一直讲到啊，约翰福音是。很深奥但是也很浅显的书啊，这一卷书有很特别的含义，是不是啊？那么讲到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身份，他做世人的光啊，引导人做神的儿女，这些我们以前都讲过了。那么序言里面世人对耶稣的反应是整卷书最中心的部分，是不是啊？那么我们看见这卷书有一个这样子的结构，前后彼此呼应，那衬托出了中间啊这一个最中心的思想，那就是接受和相信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啊。那之后我们也分享了在序言里面很多主题是和整卷书很多地方啊融会贯通的，是不是？譬如啊道的存在啊。譬如生命在耶稣里面这个主题啊，譬如生命就是光这个主题，在其他的段落也在出现的，黑暗拒绝光啊，譬如光来到世界上这个主题，基督不被自己的人接受这个主题啊，从神生的不是从肉身生的啊，这个主题在不同的段落也在出现。人能看见神的荣耀这个主题，是不是 啊在序言出现，在其他地方也出现独生子的主题，真理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主题啊，父怀中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这个主题。那么这些都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序言哈、啊、已经把很多重点呢、啊、就先提到留下伏笔，之后在后面的段落就继续深入的发挥，那么这个就是序言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和写作的目的，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了哈，这个就是黑暗不接受光，也就是黑暗与光的这两个的关系了。现在请各位看讲义呢第八页啊，第八页倒数第二段啊，倒数过来第二段，那么就是另外一个主题了。这个主题是讲什么呢？讲创造和救赎了啊。第八页讲了创造和救赎。那么，请各位也一边看讲义，也一边看经文，好不好？啊，经文啊，经文第六到第八节， 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假如你有圣经哈，请你一起读第六到第八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什么？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为他，因为约翰就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啊。那么前面呢讲到道与神同在，讲到太初有道，那是时间之前的永恒是吧？但是现在呢开始讲到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呢是约翰，他要为光做见证，所以这个时空的改变发生了，是不是？以前是太初，现在呢现在是这个时候了，所以时间一个大的跳跃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来到世上的约翰是要为光做见证。假如在世上的约翰要能做见证的话，请问被见证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了，他是不是也应该在世上啊？对不对？肯定嘛，所以下面就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个真理了，对不对？还需要今天讲义的请举手，现在刚刚出炉的，不要烫到手，刚刚出炉的。好，好了，那么假如你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来过，你就不用再拿一次了，因为你已经拿了同样的一份了。好，那边好像还有人。好，那么现在假如这个在世上的约翰为什么呢？为了耶稣做见证，肯定耶稣必须来到世上，所以约翰才能为他做见证，是不是？所以这个就预告着什么呢？预告着后面的经文了。后面的经文是第九节开始了，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了，是不是？世界也是借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好，约翰在地上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下面就讲到耶稣来了。不过耶稣来到世界，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他自己的地方，但是世人对他的反应是接受还是拒绝呢？拒绝。非常可惜的一点，是不是？世人却不接待他。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都不接待呢？也不是了，因为十二节马上讲到，这个十二节就是我们的核心，是不是？还记得这个图吗？回到这个图，这个图在各位的讲义也有的了，在第一页就有了。这个图就是这个世界，这个接受和相信的人，这个主题呢就整个序言的核心了。虽然耶稣来到自己所造的地方，里面的人是人却不接受他，不过不是所有的，还是有接受他的人，而凡是接受他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了。好，那么这一个呢就变成两个群体了，现在是不是啊？有一个群体是不接受的，有一个群体是接受的，有一个群体是神的儿女，另外一个群体是根本跟神无关了。所以请问，假如序言已经把这个主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那我们可不可以推想下面的经文，第一章以后会不会推想这两个群体的人，跟耶稣有不同的互动啊？是不是？对不对？那么这可以预期了，那么接受的人有什么互动呢？不接受的人有什么互动呢？还有呢，不接受的人后来会不会接受呢？这个是不是我们也很想知道？那么约翰福音就开始讲这些，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不接受的当中也有一些非常敌对的，那么虽然耶稣行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包括今天早上崇拜的时候谢长老讲的叫拉撒路复活这么大的神迹， 但是这个神迹哈、啊，确实那个本来不接受的人更加恨恶耶稣啊，还要把他钉死。那么这个就是人心的描述啊，这个人心的描述是一个很真实、很深刻，不过也非常令人感叹的描述了哈，怎么世人的心竟然是如此呢？啊，好，那么现在神的儿女从神生的主题就出现了啊，然后呢，接着下来，这等人呢，十三节哈，接受的人呢，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哪里生的？从神生的。换一句话说，一个人会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心灵的反应哈，这样有这样的人呢、啊，这等人这一类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心灵中的反应哈，不是出于血气的。也不是情欲生的哈，那么任何在世上的人都是经过男女关系生出来嘛，对吧？虽然我们都会给人家乱讲啊，给小孩子乱讲哈，我从哪里来的哈？问爸爸，爸爸有时候会乱讲，讲什么？啊，从石头跑出来的，没有了，这个是乱讲的了，是吧？任何人都是从男女关系的交合生出来的。但是约翰福音现在讲的生啊，就有两个层面了、啊。他说不是从情欲生的，意思就是不要用人间或者生理的角度来解释一个会接待耶稣的人哦。这等人啊，这等接待耶稣的人，当然他的有这个生理性的生命是从人生的，肯定的了，不然怎么跑来了啊？不过他的心灵中的生命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血气生的。那么你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了，约翰一开始讲生命已经有两个层面了，是不是啊？好，那么生命这个主题在约翰福音是非常重要的啊。当我们读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这位作者要启发读者了啊。一读到生命呢，人直接想到的哈，就自然的生命嘛，是吧？不过越读呢，越多的阅读这卷书啊，就发现约翰用生命这个字呢，往往是指着另外一个领域，另外一个层面，另外一种境界。然后所以这样读这卷书的人慢慢就开始转变我们的看法了。那么这个转变的过程哈，等于我们的灵命在成长了，看事情不再用肉眼看了，现在哈要另外一个层面去看了。什么眼睛啊？灵眼啊，灵的眼睛啊，属灵的眼睛啊，是不是啊？才能看到属灵的生命哈。那么约翰在序言已经一开始就铺陈了，一开始放下伏笔了，教导我们原来属灵生命必须要用属灵的眼光才能看见的。这个当然很自然的道理嘛，是不是啊？要研究细菌你不能用眼睛看的，肉眼看不见的，你必须要用透过一种新的眼光啊，显微镜，是不是啊？你要看天上的星星，你用眼睛看的看不出太多东西了啊，只能看，然后就唱一首歌了。什么歌啊？一闪一闪亮晶晶，是不是啊？你看不出什么银河、宇宙、什么黑洞，你看不出来了。不过你必须要用天文望远镜，要用无线电望远镜，你用各种的新的眼光，你才能看出另外一个肉眼看不到的领域嘛，是不是啊？啊，收集它的这个电波转换，然后发现哇不得了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光啊是300万年前发出来的，哇我都不能想象哈、哦！你现在看到的光它是300万年前发出来，现在才被我看见，哇 你能想象吗？好，你现在听到我的话，你听到我声音的时候，我已经讲完了。不过那个距离只有不知道多少 narrow second， 因为音波传递有速度嘛，这么近的距离几乎等于零了，是不是啊？不过还是有一个很微小的差别，但是光竟然几百万年前就已经，然后我们根本看不见，然后几百万年之后才到我的眼睛看见，哇，这个宇宙实在太伟大了啊！但是要能有这样子的观察，必须要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好了，现在用这个只是一个比喻了，这个比喻目的是属灵的眼光必须要进入另外一个境界才看见嘛，是不是啊？永远在肉体，永远看不见。所以当一个人接待耶稣，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做神的儿女。然后约翰马上讲，这等人啊，这样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哪里生啊？神生的。你要用一个属神的眼光才会看得见这个层面。那么这一个的差别哈，这个层面上的差别，眼光中的差别，贯穿整本约翰福音。我们没有那一个的转换，我们永远看不明白很多事情。我们有了那个转换，就会有正确的体会跟了解了。好，那么这个观念呢，就存在我们的脑海里，继续下去就会不断出现这样子的主题了啊。好，然后呢，十四节这一节非常重要了哈，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十四节，假如你有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里说什么呢？道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约翰来做见证在地上，所以被见证的这位耶稣就是道，当然来到地上，约翰才能做见证嘛，是吧？所以这里讲道就成了肉身嘛。虽然一开始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不过这个时候道就来到世界上，成了肉身。不只成了肉身，还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在我们的我们，当然是约翰时代的我们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充充满满的，非常丰富的显明出恩典和真理。住在我们当中，假如是一位隐藏的，我们也不知道他在我们当中了，是吧？不过呢，他说住在我们当中有恩典，有真理，而且是充充满满，意思就是多得不得了的。于是下面这句话就有意思了，因为恩典真理的表达出来呢，我们能看见，看见什么？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这段话呢，必须有一个很强烈的旧约的背景哈。那么约翰福音的读者哈，很多都是犹太人，因为整卷书都一再提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啊，一再出现这个词汇啊。虽然当约翰福音讲的犹太人大部分都是敌对耶稣的了哈，不过给我们看见了这个读者的群众里面是犹太人的，所以约翰福音用了很多旧约的背景去说明真理。这是他们的文化嘛啊。好了，那么对这一节圣经而言呢，在讲义第九页也提到了哈，到底是什么意思哈？荣光这个观念哈，神的荣光，独生子的荣光，光哈，这个呢是在对旧约背景熟悉的人呢，就是约翰福音的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哈，应该会想到神的荣光早早显在人间，是透过神的会幕，记得这个吗？好，所以这节圣经必须要追溯到很古远的旧约背景了哈。这个旧约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麻烦一下，好像拉不动了。章节，麻烦一下，对，好，转一转，哎，好，往下，再往下可以吗？好，我再把它启动一下啊，可以吗？好像没有反应，你帮我按好了，可以吗？好，再按，好，好像可以了是吧？是你在按还是我在按？啊，我在按，人永远有限啊。好，好，那么现在按到这里了啊，好，到这里了，这个已经讲过了啊。好，这节圣经呢，就必须要从旧约的背景去看了哈，因为这里讲到荣光啊，两次出现荣光哈，他的荣光，独生子的荣光啊，这荣光呢是要从会幕时代来看的哈。那么啊，出埃及记记载，摩西按照山上的样式造会幕，是不是啊？啊，这是图形了啊。那么这个会幕在这个里面有约柜啊，这个约柜象征着神的同在，但是这个约柜放在会幕的最里面的内层叫做至圣所，没有人看得见，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天，有一天才能进去，所以这个会幕是神的同在是在最里层的，一般人看不见的，只不过会幕有外显的神的同在，因为白天有什么柱啊？云柱，晚上有什么柱啊？火柱，那么这个是晚上的火柱了哈。那火柱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会幕烧起来了，不是啊，是神的荣光的显灵啊。所以，假如你想象我们就是当中其中一个百姓，住在这些帐篷嘛，在旷野漂流中嘛，是围绕着会幕，不同支派住在不同的区域啊。不过晚上啊，晚上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哇，我们所围绕的会幕上面有火柱啊，那你就能想象什么啊？神与我们同在，是吧？这个群体很大，这个群体这么这个百万人的群体，要能都看见这个火柱，这个火柱应该也蛮高的，应该啊，是不是啊？啊，那就啊，我一看到火柱，感谢主哦，神与我们同在哦，你的心会不会充满了这个平安？是不是啊？白天呢，这太阳很大了，火不一定看见，所以神就放下云柱了哈，意思就是哇，这个是超然的印记啊，印证啊，记号啊，表示神与我们同在。我是一个百姓哈，我住在东南西北的某一边的时候，晚上当我看见哇，熊熊的火柱，感谢主，今晚可以睡得安好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白天，哎呀，看到云柱，哇，高高的云柱，象征着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云柱和火柱是表示显明神的一个记号。那么现在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了，也这样显出神的记号了。那么这个了就牵涉到整本圣经对这个重要主题的分析了。因为假如我们回到刚刚这个会幕之后呢，所罗门王就建圣殿，是不是啊？建圣殿啊，圣殿也是一样的。当圣经有记录献殿的时候，哇，不得了，充满神的荣光啊！当时没有 video 录影了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的充满法了啊。不过从文字的记录是非常有威力的啊，这些祭司哈都没办法靠近了啊，这样子哈，哇，充满荣光这样哈。那么这是圣殿的，同样的啊。这更特别一提的哈，我以前也讲过啊，希望我们从这个一点的背景更了解，因为这个背景已经预告着耶稣基督的来临了啊， 在出埃及记哈，你去看26章和28章，那里就记载这个会幕制造的材料啊，有什么呢？有这个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来制造这个会幕的。会幕的制造有特别的材料的，而同样的材料也制造了当时大祭司的礼服。大祭司的礼服也是用细麻和蓝色的、紫色的、朱红色线缝制的。啊，像这个很重要的记录哈，因为从这个记录其实预告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啊。先要了解这个记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特别摩西要特别记下来祭司所穿的祭司的礼服啊，和会幕用的材料是一样的呢？好，那么要先了解这个礼服是什么意思了哈。祭司的这个以弗德啊，就是祭司的袍子啊，不是祭司整天穿的，是祭司任职做祭司的时候穿的。就是说，祭司要这个什么，这个大祭司要来上班啊，用现在的角度看啊，他从家里来到这个圣殿也好，会幕也好，执行大祭司的任务的时候，他才能够穿起来。当他结束那一天的侍奉回家的时候呢，要把这个以弗德换了便服才能回家的了。那么意思就是穿上这个以弗德这个礼服呢，就是他就扮演担任了祭司的身份，就这个意思了。好了，那了解了这个之后，就要再了解那他这个材料相同又有什么意思呢？那么对我们华人传统来讲了哈，很可能我们会这样想了，因为做会幕做剩了嘛哈，不要浪费了哈，那就做一件衣服给祭司穿。那么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不是剩，不要浪费了啊，这是刻意的，约摩西刻意按照神的样式啊，神要他这样做了，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祭司的礼服，执行祭司的责任的时候，他的礼服就好像是一个小型的会幕从来到的。换一句话说，会幕代表神的象征，会幕是在约柜在当中哈，显出神的荣耀的话呢，祭司当大祭司分手也显出了荣耀。约柜在会幕中，在圣殿中是代表着神与百姓同在，祭司穿上祭司的以弗德的礼服的时候，也就成为了神与人的中保了。这个意义就非常重要了啊。那么而这个意义呢，其实就预告着原来还有一位更伟大的大祭司啊，他要成为神与人的中保。那是什么呢？那就继续看下去了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啊。那么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住了啊，住在我们当中，这个很传神了啊。耶稣就在我们当中生活，耶稣就在我们当中行走，向我们说话，这都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是吧？当这个马大、玛利亚非常低潮的时候，耶稣就来到他的家中。然后安慰他们，为哀哭啊，然后行神迹啊，叫拉撒路复活等等等等，这个就是耶稣住在人群中的种种表达了。不过原来这个字眼啊，这个住这个字眼哈，对不起啊，你看到一些怪怪的字眼哈，没关系的哈，这个字眼因为我们的字形有点不同了哈，我的电脑跟教会电脑就不同啊，原来这几个希腊文的字眼啊，这字眼的意思啊，原来的意思是在我们当中搭帐篷。那么中文翻译就很难这样子翻了啊，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搭帐篷，这样很不顺嘛， 所以中文就翻成了住在我们当中，这样比较通畅嘛。不过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呢，我们的脑海里面要有这个观念的哈，所谓住人是在我们中间呢搭起了帐篷。那么搭起了帐篷是遥遥让人记着会幕的这个帐篷啊，是不是啊？换句话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就在我们中间就成为一个会幕了。这个会幕就好像大祭司的袍子穿上去的那个样子了，他是一位超然的大祭司。这一位与会幕用同样材料做的这个袍子所象征着的神的同在，就在耶稣身上表达出来了。那么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哈，那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呢，从耶稣的身上是不是看到恩典啊？譬如今天我们主日崇拜用的经文，是不是看到恩典，让这个受苦的家庭看到一个新的盼望，这个叫做恩典，是不是？耶稣的同在有没有带来真理啊？啊，有嘛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是真理咯。那么在整本约翰福音都充满了耶稣恩典和真理的记录了，而恩典和真理的记录所行出来的恩典和真理，就成为就好像约柜啊，还记得吗？他现在是帐篷哈，就好像当年约柜晚上所显出来的荣光。那么耶稣的荣光不是他头上有个火把嘞，是什么呢？是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搭帐篷，然后呢显出一种光，这个光就是什么呢？恩典和真理啊。这样子的话，就给我们，让我们好像旧约的时代的人，哎呀，晚上睡觉啊，睡不着，一起来一看，哇，远处有光啊，火柱嘛，哎呀，安了安了安了，神在我的门当中，是吧？你用同样的心理来看，看什么呢？哎呀，现在耶稣住在我们当中，哇，有恩典，有真理，代表什么？神没有忘记我们了，神与我们同在，是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啊。这样，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的时代的百姓的心声了。当我们看见耶稣在我们当中行走，属神的人就有安慰了，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证明。以前是光啊，现在是荣光啊。荣光是什么呢？就是从恩典和真理所表达出来的。好，那么这一个重点呢，整卷约翰福音不断的讲出来了。许多世上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的恩典和真理改变了。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不好？马上就有一个人是在井旁打水的，还记得吗？那个是什么人呢？男人还是女人呢？女人哈。那么那段经文哈，大家很熟悉的哈。这个女人是一个行这个淫荡的女人啊，她有好几个丈夫了，是不是啊？啊，那么现在有的不是她的丈夫了，那是谁啊？现在跟她一起的不是丈夫，那叫情夫了，不然就叫啊。那么她的人生是在用当时的眼光来看哈，是一个悲剧性人生了，啊。用现在的眼光看也是一样了，是不是啊？哦，那么不管如何，但是当耶稣在他身边出现的时候，恩典有没有表达出来啊？真理有没有表达出来啊？有吗？于是神与这个女人同在，明白了吗？好，继续往下看哈，神是不是表达恩典真理？然后譬如第九章讲到一个生来瞎眼的瞎子哈，那么耶稣就在这个过程中哈医治了他，是不是啊？不止医治他的肉体的眼睛，后来他还相信了耶稣，心灵的眼睛也打开了。于是耶稣在这个瞎子的身上显明了恩典和真理了。哦，恩典真理一显明，显明什么呢？神与 这个瞎子同在。那么整卷约翰福音充满了这样的记录，在序言已经把这个重要的主题讲出来。好了，那么这个主题对于今天你和我，我们已经不在新约耶稣出现的时代了。好，我们没办法好像约翰一样见过耶稣了，是不是啊？使徒约翰跟耶稣是他是使徒嘛，当然见过他嘛，不止约翰不止见过耶稣，哇，这个约翰跟其他使徒有一个很特别不同的呢，你知道什么不同吗？最后晚餐的时候，是哪一个人靠在耶稣怀中？就是约翰，是吧？所以下面是推理的，圣经没有记载到不过读圣经用点推理应该也可以哈。所以约翰不止摸过耶稣，约翰还闻过耶稣的，是吧？你可以了解吗？我觉得是的，因为靠在耶稣怀中问他，谁卖你呀，那么这个很特别的这一位约翰，能把耶稣那种荣光描述出来了，好了，那么但是我们不是约翰啊，我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啊，那耶稣的恩典真理是怎么个表达法，对我们就有个时空的距离了。那难道这个圣经跟我们无关吗？那么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我们回到刚刚，神对约柜，约柜啊，会幕啊，这些教导，圣殿，慢慢现在我们看见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继续看下去呢，神的心意就越来越清楚了。在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有两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讲到圣殿在新约时代的更重要的意义。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现在圣殿还在不在啊？在啊，不是以前那一个啦，不过现在教会啊，就是信徒啊，就成为什么的殿啊？圣灵的殿嘛，是不是啊？所以今天信耶稣的人就成为圣灵的殿。换句话说，另外一段经文也是，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那么现在圣殿就不是以前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别无分号的那一所了，那一所最后也没有了，是吧？现在的圣殿啊，是每一位信徒啊，我们啊成为圣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现在的圣殿无所不在了。所以约哈该书说，这个殿幕后的荣耀啊，比先前的还要大，就指的是这个状态的，幕后末世的圣殿是谁呢？是不是建筑物哦？是人啊，是你跟我信耶稣的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圣殿就在哪里，就好像当年无论耶稣走到哪里，会幕就到哪里，同样的关系和情况。既然这样，今天你跟我走到哪里，应该就要显出圣殿的荣光呢，是不是啊？这个荣光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已经表达了，这个荣光不是当年的火啊云柱了，现在的荣光透过耶稣是从我们身上看出恩典和真理。你走到哪里，你走到哪里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会走到哪里啊？在我们的生活会到哪里啊？上班那就是工作的场所，是吧？再来呢，家里咯，是不是啊？那主日来教会了，是吧，可能你参加小组咯。还有呢，除了这些生活所在，还有你还会去什么地方？买菜啊， supermarket 啦，是不是啊？神与都与我们同在的呢。那么我们去到哪里，不只是神与我们同在，既然神与我们同在，请问买菜的时候你头上有没有荣光这些？这个荣光，不是一把火啦， 是恩典和真理啊。哦，哎，这是很多这样的见证的啊。哦，这个啊，有时候我们买菜买得很火大的啊，哎呀，找半天找不到我要的是吧？哦，不是放到哪里去了啊？明明放这里，怎么今天没有了？或者很想买的东西，怎么今天缺货了啊？于是无名火就开始慢慢形成了，是吧？又加上哦，哇，这个要签到的时候排队这么长，明明有15个柜台，怎么只开3个啊？啊，15个开3个，还有几个？12个怎么关起来了？我急得要死的了嘛，是吧？啊，于是，然后呢，去到那边刚好给你收钱那个人哦是圈意啊，他还不搞不太清楚了，是按错了，是不是啊？对不起，重新来是吧？哇、哦，你这个火就越来越大了哈、哦。不过这个火不是龙光的，这火光，这个火光不能显出神的荣光啊。神的荣光是什么？恩典和真理。这个时候，你假如要显出神的荣光，你应该安慰这个小姐，没关系，慢慢来，不要急。我假如我是你的话，我比你还慢呢，嗯，是不是啊？是吗？我假如我是他，我更不懂嘛，哈、哦，我可能明明这个是这个单张上说是打折的啊、哦，明明今年这个礼拜是特价的，他按的就是原价，所以你就看不是啊，是特价的，没关系，这个叫做恩典呢。你知道吗？他会感觉到什么呢？温暖嘛，是不是？哦，哎呀，我这个客人实在有耐性哈，他还劝我慢慢来的哈。于是你就感受，你的恩典就发出来了，这个就是荣光，是不是？有没有真理啊？会不会有真理啊？啊，真的要有真理的哈。他给你哈。你买了一个 organic 的鸡蛋一打哦，他一看他是权益嘛，搞不清楚嘛，他就给你9.9了啦哦，那是那一周那最便宜的蛋啊，那你心里怎么想啊？赚到了，是不是？还是你应该跟他讲，哦不是呢，我这个是 organic 的嘞哈、哦，应该是3块9毛9嘞，哎这个叫真理的，你明白这意思吧？他会，你假如是那个小姐，你遇到这样的客人，你有什么感受？好，你会有什么想法？啊，我的客人真是，啊，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哦，对世界还没有绝望透顶的。于是神的光照出来了，真的，这个叫恩典和真，这是每天生活中可以表达。当然，反三了哈、哦，那么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场所怎么把恩典和真理表达出来？当你表达出恩典和真理，神的荣光就从你身上表达出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圣灵的殿，我们应该有的，而这个有不是我自己的光呢，是谁的光啊？刚刚讲的经文是。父独生子将神的荣光表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表达出来的光不是我有多少光辉照人、啊、是神的圣灵在我里面，我表达出圣灵之光，是不是啊？好，那么圣灵之光越表达，神的名就越被高举，人从我们身上就认出我们是他的儿女，是吧？约翰福音，哎，马太福音讲的哈，你们是世上的光，照亮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黑暗，需要光，是吧？好，那么这个14节呢，就把这个重要主题表达出来了。耶稣在整卷书中随时表达恩典和真理，也就随时反射出父独生子的荣光。好。之后呢，到了第15节了哈，那么再各位讲，就是最后一页了啊。15节讲到约翰的见证啊，那么这个是彼此呼应的，对不对？约翰的见证啊，然后这个见证哈、啊，第 这个丰满的恩典呢，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十七节、十一节，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啊，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十七节啊，你有圣经一起来啊。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哈，将神表明出来。所以透过耶稣，人才能认识神呐、啊，是不是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耶稣的跟从者嘛，所以人也是透过我们去认识神的，就好像当年耶稣所做的一样的。那么就让我们真是想一想了哈，想一想什么呢？想一想，人看到我，我是帮助了人认识神呢，还是阻挡了人认识神呢？哦，这个很重要的主题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类似的说法哦？啊，乌龙出信耶稣啊，啊，就是我了哈。啊，再举例啊，假如他信耶稣，我宁可下地狱。那意思就是我的信仰成为别人的什么绊脚石了，我不能帮助人认识神，我反而阻挡人认识神，是吧？哦，那么这个的确是要非常非常，我们要彼此提醒了哈，我们应该随时反映出恩典和真理，而不是反作用。因着恩典真理，于是荣光出现，于是人就看见神，于是我们就显明神，于是人就更认识神，是吧？今天您信耶稣，我相信 99% 啊，不能说100啊，是跟一个基督徒有关的，最少同意吗？你会不会突然间灵光一闪，然后你就接受耶稣啊？比较少了，也有这样的了，不过大部分人是因为你认识了一个或以上的基督徒，于是透过他你就更认识神了。他当然不是神了，不过透过他让我们要么更认识圣经，要么更有兴趣认识圣经，是吧？于是我们就慢慢被神吸引，于是有一天我们就信主了，同意吗？各位的信仰过程是不是这样？哦，我也是这样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媒介将恩典和真理彰显出来，于是我们透过他就认识了神，是不是啊？好，不过哈哈，这一段的话更有意思在前面咯，十七节哦，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对吧？啊，再读一次哈，你想一想哈，再读一次哈。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请问，当这样说的时候，律法借着摩西来的，律法哈，然后恩典真理是由耶稣来的哈。那么请问律法和恩典和真理是不是相反的？
不一样。
啊，不一样啊，是不一样啊，肯定是不一样了啊，连这个字面都不同了。那么现在要想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就是恩典真理和律法什么关系啊？没有耶稣这个真理展现不出来啊。OK， 好，这是一个全本约翰福音非常重要的题目了，就是什么题目呢？ 到底今天哈，我们认识了耶稣有律啊，有这个恩典与真理哈。摩西传的律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么这个观点哈，假如我们没有搞清楚的话呢，第一读不明白约翰福音，第二可能连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哈都会有一点欠缺呢。所以约翰在这卷书要把这个重要主题哈啊讲越讲越透彻。
这个问题也是这样，
哎，
开始都以前
是是。对，是圣经讲的很清楚啊，哈哈哈哈，对了，没有错啊，是很好很好哈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了解嘛哈。那么希望我们透过约翰福音呢，再深入一点啊。下个礼拜是什么日啊？啊，Memory Weekend 啊。我们机动调整了哈，看看因为下个礼拜就进入下一个主题了，这个主题就是这里所讲的，到底旧约跟约翰福音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律法和恩典与真理的关系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主题非常重要啊，所以假如下礼拜我们很多人都跑去不知道天下海角哪里了哈。那么很可能我们要延后一周开始了，因为这个太重要的主题了，那么就要到六月来谈了，那么弹性处理好不好？那么下礼拜我们再看情形了。为什么这个重要主题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分析清楚呢？因为假如我们现在还守着摩西的律法的话，那么耶稣就不需要来了，是吧？那么耶稣不是白来了嘛，是吧？对不对？恩典和真理就不需要了嘛，光有律法就行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恩典真理的超越嘛啊。但是假如我们只看到恩典和真理，却忘记了在恩典真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神所有的启示和表明是透过律法的哦，同意吗？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人怎么认识神呢？没有新约圣经的，只有旧约圣经的。所以神表明自己这么长的时间是透过旧约圣经了。那么旧约圣经最基本的就是摩西五经了。摩西五经就是这里所讲的所谓的律法了。千万不要想到律法就想到抓着你脖子这种联想。这个律法这个字的含义是很宽广的，就是摩西在讲神与人的关系了。当然里面有告诉我们人间要做些什么，不过不是只有讲到人间的，也有讲到神的领域的，是不是啊？天上的，是吧？哦，那么这个重要主题呢今天不能讲了，不过留待下回分解了，就是到底我们今天从约翰的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那么今天基督徒怎么去看待恩典真理，从耶稣基督显明的荣光和耶稣来之前那个旧约圣经，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我不知道您手上有圣经吗？有哈，你假如有的话你举起来让我摇一摇我看看，可以吗？可以哈，摇一摇哈。哦，有的是电子版啊，有的是印刷版啊，哦，有的可能都记在你脑子里面了，哈哈哈哈。你手上有没有一本叫做新约圣经的单行本？有没有？你手上有没有？没有哈，你都是新旧约圣经是吧？好，那么请问我们今天讲圣经是讲新旧约圣经还是讲新约圣经？是新旧约圣经吗？ 啊，是记载在新约圣经，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对，不过是啊，约翰福音用很多旧约圣经的嘞，对不对？是吧？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哎，今天呢，我们读圣经啊，要不要读旧约圣经啊？哦，这个很直接的问题了。啊，那么或者我们这样讲哈，哎，假如约翰读旧约圣经写出约翰福音哦，那么我们今天读旧约圣经能不能看出神的恩典跟真理？嗯，下回分解了啊，你先回去想一想了啊。那么这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了啊，希望借着这个主题呢，让我们今天哈读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更全面也更准确的观点，可以吗？好，不过把今天所讲的做一个结论好不好？好，序言结束了，我们讲了三堂了啊。那么这个序言请问你啊，中心思想是什么？第十二节，对不对？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整个序言要讲的。这个约翰福音不是给我们增加属灵知识而已，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对不对啊？啊，读约翰福音你可以读出很多博士学位的，不过呢假如生命没有改变呢，可能真的白读了。哦 ,OK, 好，第二，今天特别讲到后半部了啊，荣光这个主题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要表明出来的。啊，当年耶稣已经把神的荣光，这个荣光最早追溯到旧约，对不对？哦，意思就是说，更把旧约圣殿或者会幕的荣光，透过耶稣在这个人间显达表达出来了。那么这个荣光的表达持续到今天教会的时代，我和你，你和我，就是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场所，在所有的场所显出神的荣光。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留下来吃饭啊，能不能显出荣光啊？哦，试看看哦，有恩典有真理就是荣光啊。哦，所以呢不要先想到你吃饭哦，看看周围有没有人还没吃哦，哦，关心一下他哦。哎呀，为什么今天没有吃啊？我肚子疼啊！哎呦，于是你的恩典要表达一下了哈，哦，然后呢要有真理的哈，啊，要有神的荣光啊！回到家里，你怎么样跟你最亲密的人啊说话啊，行事为人，应该有恩典和真理了。那么这是今天，明天，明天上班哦。那怎么跟你的同事也有恩典和真理？这个是值得我们每一天去反省啊！有恩典，有真理，神的荣光就透过神的百姓显明出来了。好，我们今天先停到这里啊！若是你等一下还需要今天的讲义，你跟我讲，我们再补给你；或者是上一次的讲义，我们也补给你。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每次我们说恩典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主题，因为耶稣借着恩典将神的荣光表明出来。求主你也让我们成为恩典和真理的出口，显明这个出来的时候，人就看见神的荣光在我们身上发出。求主使用每一位都成为恩典和真理的见证人，更多人因着我们看见了神。谢谢主，继续引领我们的课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愿各位好好享受你的午餐，哈哈，一边吃一边发出恩典和真理啊！好。